中共当局严密控制的中国互联网上面，大约从二月下旬起，嘲笑外国在应对从中国扩散开来的疫情的时候不会炒作业，即是不会模仿中国现成先进经验的帖子大量地出现。同时中共后续人民日报较早的时候，则是以很多中国网民看来是明显的幸灾乐祸的口吻报道，在中国国外的病毒感染确诊病例反超中国。观察家是注意到，发出嘲笑外国抵御疫情的时候不会抄作业的帖子，都是清一色的中共政权的支持者。在抄作业的之说在中国甚嚣尘上的时候，党媒亦都在这里大力宣传他们富有远见卓识的卓越战略眼光的中共领袖习近平领导之下，中国坚决果断的疫情防控，令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阳光普照世界，使全世界响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合唱。中共的权威宣传机构新华社在3月23号发表的署名文章，标题是《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阳光普照世界》，写在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要演讲的7个星期的时候，7周年的时候。评论说，7年前的春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向世界提出了重大的倡议，呼吁国际社会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7年之后的今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令到公众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人类命运与共的重要性、紧迫性。短短数个星期，疫情蔓延至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多国进入紧急状态，甚至是战时状态。但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越发凸显出其现实意义以及时代的价值，为国际社会闯过至暗时刻，赢得了最终胜利注入宝贵的信心和动力。观察家注意到，抄作业之说就是在中共官方宣扬中共领袖习近平和他掌控下的中国领先世界，雄踞人类精神顶峰的大形势、大背景之下出现。抄作业之说开始出现，就引起了很多观察家和网民的反感。批评者说，宣扬抄作业之说人是无意中是暴露了他们的无耻以及无知。抄作业本来就是一种可耻的作弊行为，但是宣扬抄作业之说的人对作弊行为给予了正面的宣传，显示他们要一是就是一直喜欢抄作业并且习以为常，一是就是他们不懂抄作业是一种作弊的行为。抄作业之说亦都在中国网民当中引起了讨论，导致了讨论者提出了很多中共当局不希望大家提起的一些话题，其中包括中共当局疫情防控作业从一开始直到今日问题成堆。疫情在武汉大爆发最终扩散全中国以及全世界的直接原因，是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以及误导性的宣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较早时候以他官方发言人身份公开宣扬给予世界带来灾难的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来自美国。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日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真的表示，这种的讲法是疯狂的，但是崔天凯拒绝回答赵立坚的讲法是否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的问题。美国国务院在3月24号指出，2019年12月31号亦就是在台湾首次试着是警告世卫组织人传人状况的同一日，中国当局却是禁声了医生，直到1月20号都拒绝承认人传人，结果就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美国国务院在这里所讲的中国当局禁声医生，显然就是指武汉的李文亮等8名医生只是为了私下谈论中共当局对中国人避而不宣的疫情而遭到中共当局的惩处，对李文亮等人的处罚的消息被习近平掌控下的央视反复地播送了10多次，导致了中国医务人员人人自危，不敢谈论疫情。中共当局的疫情防控作业还包括在疫情爆发之后，武汉市以及湖北省的仓促宣布封城封省，导致了不计其数的人道灾难。中共控制下的媒体对这些人道灾难没有任何的报道。 向中共当局控制下的官媒大力宣扬中国如何在武汉以及湖北采取断言措施制止疫情扩散，救治感染病毒发病的人大有成效。疫情严重的意大利如何穷于应对死亡率好高的消息之际，一位中国网民报告说他正在等待武汉封城解除，以便参加三个亲朋友的追悼活动。那三个朋友都不是死于新型冠状病毒，而是死于封城期间他们原有的疾病得不到应得的治疗。这种死亡中国官方一直是忍匿不报，中国媒体真是整齐一律地奉命不刊登这样的新闻或者是评论。而此外还有很多的法律学者以及观察家指出，武汉市和湖北省的封城是无法无天的操作。来自中国的律师祝圣武以及中国学者滕彪分别指出，武汉和湖北的封城以及他们中国其他地方的封城都未有经过正当及正常的法律程序。中国各地随后纷纷出现的各自为政的封城、封路甚至是封门的举措，甚至连官媒亦不得不承认确实是无法无天，太过分。批评者纷纷指出，所谓的外国不会抄作业的讲法富有中国特色，在中国互联网上一度盛行的这样的讲法嘲笑其他国家，尤其是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不会抄中国的这种无法无天的作业，显示了抄作业的鼓吹者缺乏起码的国际知识、法治观念以及人道精神。在中国控制严密的互联网上，为什么会突然涌现出一大批抄作业的鼓吹者调仿其他国家的疫情防控呢？在很多的观察家以及批评者来讲，这种抄作业的舆论导向明显是宣扬中共疫情防控的所谓成功，以转移外界对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以及误导性宣传导致的世界性祸患的责任问题的关注。而这样那些有很多网民看来可笑的抄作业的鼓吹者究竟是什么人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研究中国网络舆论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的中国学者表示，在当今中国，研究者无法对这些鼓吹者的年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水平等情况进行实质的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研究调查。但是现时中国缺乏基本的是非感以及是缺乏逻辑的人，即是中国网民所讲的脑残确实是多，尤其是在大学生当中比较多，因为中共当局多年对他们施行威逼利诱加思想的阉割，习惯成自然，他们不敢思想，不能够表达思想，思想能力是萎缩。这位学者紧接着说，抄作业的鼓吹者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国内外引起普遍的反感以及鄙视，而且他们所宣扬的观点以及他们的逻辑亦都太离谱，以至于中国官媒亦都不愿意或者不敢对他们表示公开的明确的支持。但是这些鼓吹者所表达的对其他国家亦都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祸害的喜悦心情，显然是得到当局的默许甚至是认可。而另外一位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在以不透露姓名为条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真是指出抄作业的讲法在中国互联网上一度甚嚣尘上，显然是得到了中国当局的鼓励。抄作业之说的鼓吹者显然有不少所谓的五毛党，即是秘密领取中共当局报酬，假装住普通网民为当局站台的人。这位学者指出，除了五毛党之外，抄作业之说的鼓吹者当中还有很多所谓的脑残或者是自谦误，亦即是自带干粮不带报酬充当五毛党的人。这两种人究竟比例各占多大，目前还是很难做实质性的研究，但应该是知道中国现时能够上网的是有9亿人，很多人文化水平是不高，容易被虚幻的民族主义或者是国家自豪感煽动，自以为中国的疫情防控在世界各国当中最强，这些人不去看或者是选择不看中国粗暴的疫情防控做法造成的一连串的灾难。中国前人权律师谢燕益表示，中国的情况跟西方国家肯定是不一样，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法治以及是文明国家，公开透明是他们基本的原则，所以他们的政府在面对疫情的时候的举措都是大家可以看得到，没有任何的秘密可言，在不透明的社会，国家做事的方式就是不同，他们的宣传和导向更多是基于当权者的政治考量。 令观察家感到好奇的就是，在西方国家纷纷推出大手笔的经济措施给予企业以及个人纾困的之后，抄作业的讲法在中共控制的中国互联网上突然间是销声匿迹。虽然有无数的网民强烈呼吁中共当局仿效西方的国家，用纳税人的钱援助纳税人，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还有很多中国网民抱怨说，中国政府的税收之多是红据世界第一，中共领袖习近平动辄就是在其他的国家是撒钱，一撒就是几十亿几百亿美元，以致习近平在中国网民当中获得了大撒币的绰号。但是习近平政权他是对中国人民对中国纳税人他是非常之吝啬，中共当局以及当局控制的媒体对网民的这种呼吁以及抱怨充耳不闻，不评论、不报道、不反驳、不理睬。中国前人权律师谢燕益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疫情导致的经济艰难的时期，中国网民要求中共当局在税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问题上是仿效西方国家，亦就是网民戏称的抄作业。显然这种要求中共当局来讲显然是不现实，因为中共政权和西方国家的政府不同，中国的政治、社会、法律制度和西方的不同，恰如制度不同西方国家，导致不能够抄中共政权疫情防控的作业，中共政权亦都不能够抄西方国家的政府的人民负责的作业。谢燕益表示，在现代社会，无论是政府还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体，都是对权责的对应，都要有法律的责任。但是前现代社会很多信息是混乱的，有些时候政府有非常大的权力，但是大家却是没有办法去监督它、落实它的责任。在另一方面，很多的中国网民对中共政权不能够好像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政府一样纳税人的钱来援助纳税人，表示非常不满又非常无奈。有人调侃说，我问钟点工为点解要抄作业的声音不见了，钟点工就说，人家西方国家的政府都开始给老百姓是发钱，你中共政府在这里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报道。